贝森特下个星期会见荷立峰，聚焦 TikTok 同打击洗黑钱。张若合、李强异动，习近平已经被踢出党中央，传钟兆君全家被带走。英国加码对俄罗斯制裁，不单止欧盟，美国促请 G7 联手对中印开重关税。乌克兰疑犯已经落网，犹他州州长警告中俄趁机煽动暴力。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日的希望快讯，我是魏玲，今日是9月12号星期五，我们先来看一看快讯。川普总统在12号在霍士新闻早晨的节目中指出，联邦政府要在全国主要城市扩大打击犯罪，下一个锁定的地点就是田纳西、曼菲斯。川普在节目中说，曼菲斯陷入严重的问题，但是民主党籍市长却非常开心。他说，我们会去解决问题，就好像我们在华府的行动一样。川普还说，联邦政府会解决曼菲斯的问题，出动国民警卫军和其他必要的单位，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都会调动军队。他说，曼菲斯是个很好的音乐之都。法国国家广播电台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下个星期将会在马德里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荷立峰，讨论贸易、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这一次表明双方谈判正在升温。根据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发表的日程安排，这一次会谈还将会涵盖中资企业旗下的 TikTok 在美国的现状，以及打击洗黑钱的努力。还会谈到贝森特在9月12号到18号访问西班牙和英国的一部分。报道指出，美国一直在寻求向中方施压，要求他更好地打击非法融资，部分原因是为了减弱军事和军民两用技术流向俄罗斯，被俄罗斯用在乌克兰的战场上。美国财政部有权对为俄罗斯提供这类交易便利的中方银行进行制裁。虽然美方尚未采取这个措施，但是这个举动将会阻止那些机构获得美元资金。在当地时间的12号晚间，尼泊尔总统新闻顾问向媒体宣布，尼泊尔总统鲍德尔任命该国前首席大法官苏希拉·卡尔基为过渡政府的总理。卡尔基曾经在2016年7月出任尼泊尔最高法院第25任的首席大法官，是该国历史上首位女首席大法官。93阅兵之后，中共的高层动向出现了更大的异常。习近平频密地被代表，似乎已经不能够代表党中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北京星期三举行了神舟18号、神舟19号太空人的颁奖仪式。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代表习近平向受褒奖的太空人祝贺。同去年一样，官方媒体再次没有报道张又侠的讲话内容，令到人不禁质疑是张又侠没有讲对习近平表忠的说话，而担心再次有所解读。睇看中国报道指出，从往年的记录可以看出来，过去何卫东和许其亮相都在讲话中加上对习近平表忠，唯独张又侠的讲话官方媒体没有报道。各种缘由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个无疑证明了外界疯传的张又侠和习近平决裂，习近平军权不稳的信息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时政评论人晓雪佳认为，习近平没有出席应该是张又侠不让他出席，这个是张在93阅兵过后向各界展示他的实权，而习近平已经貌似被架空。晓雪佳还透露，他收到一份爆料说钟兆君和家人已经被带走。他认为如果这个爆料是真的话，那就讲明反习派张又侠要开始收拾，并采取非常规手段逼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交权。他还透露另一个爆料渠道表示，9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会宣布四中全会的具体召开时间，一旦日期已经敲定，那就表明四中全会的一些重大人事安排已经有了共识。 小说家认为这个非常关键，必须要看习派和反习派有没有达成妥协，如果没有可能会腥风血雨。相信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官方媒体会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目前可能双方都在角力，但是不可能永远角力下去，一定会有一方胜出。我预测是反习派大胜。海外时评人江峰爆料说，九三阅兵结束之后，将游合的是第八十二集团军拒绝返回驻地，选择留在京畿，给出的理由是保卫党中央，冠冕堂皇，不过就自带杀气，是现代版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游合掌枪控局，最高层名存实亡，这个是对党指挥最彻底的反转，将战场从营房推进去中南海。与此同时，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出现了异常。在9月9号，中共各大官方媒体刊登了习近平回信勉励全国特岗教师代表的新闻。罕见的是，报道的标题还提到李强对做好特岗教师工作做出批示。据悉，习近平的回信报道从来都是单独成文的，但是这一次李强不单止挤入去报道，还做出了批示。这个是不是说明在这件事上李强掌握了真正的权力，而习的作用近乎是花瓶？另外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过去几年都是代表党中央祝教师节日快乐，但是今年的报道就没有了习代表党中央的表述，令人感觉意味深长。李大宇指出，李强出现在回信报道中，令人联想到中共高层的事务由李强负责，军队的事务由张又侠负责，以及党务是蔡奇管理的爆料。亦都有人说刘源在这里暂管党务。无论是怎样，习近平似乎已经没办法紧紧地掌握住蒋、政、军三大权力。路透社报道，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在星期五表示，这个星期闯入波兰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行动绝非失误。图斯克的表态是回应川普11号晚间的发言。川普在白宫受访的时候说，俄罗斯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可能是个错误，但是不理是怎样，我对整个情势都不满意。图斯克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强调，我们亦希望这个是一场错误，但是不是，我们很清楚。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切扎里·托姆奇克在同一日受访的时候说，不存在误会的问题，这个是俄方有意为之的袭击。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亦都指出，当晚一共有19架俄罗斯无人机越界进入波兰，同时乌克兰上空遭到超过400架无人机和40枚导弹的密集打击，强调事态规模和节奏不可能是偶然发生。在波兰的要求之下，联合国安理会定在纽约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俄罗斯无人机越界一事。波兰外交部指会议安排已获得确认。克里姆林宫就对欧洲各国的关切予以淡化，说相关讲法并无新意，并指在9月12号起在波兰边境附近举行的俄白联合军演属于预先计划的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克里姆林宫在星期五在电话简报会中对包括法新社在内的记者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谈判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路透社另外一篇报道指出，鉴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英国政府在12号宣布新增100项对俄罗斯制裁，主要是切断俄罗斯总统普京战争资金和军工补给来源。这次制裁扩大及两大领域，分别是运载俄罗斯石油的影子船队，以及供应用来做制造俄军武器的电子产品、化学品和炸药的第三国中间商和个人，其中包括一家位于中国的电子公司和一家位于土耳其的公司。英国同时宣布追加£14,200,000对乌克兰援助，包含1亿英镑的人道支援， 和4200万英镑用来修复并保护遭到俄军打击的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与此同时，英国新任的外交大臣顾尔维在当日去基辅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用这个行程展现对乌克兰的声援。顾尔维表示，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扩大对俄国的经济施压，并切断他为这场非法战争所急需的关键现金周转，至关重要。英国卫报在12号独家报道，英国哈利王子和他的永不屈服运动会基金会团队受邀访问基辅，他表示希望尽一切的可能帮助在同俄罗斯3年战争中受重伤的数千名军人康复。哈利王子对卫报表示，我们没办法阻止战争，但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竭尽所能帮助灾后重建。另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将施压注册对印度和中国加征更高额的关税，藉此惩罚两国采购俄罗斯石油，并试图迫使莫斯科重返和谈。知情人士透露，注册财长将会在星期五透过视像会议讨论美国方面提出的新一轮措施。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加紧推动，力求在俄乌战争谋求达成和平协议。报道指出，川普这个星期呼吁欧盟对中国和印度征收高达8%的关税，不过现在正扩大施压范围，将 G7 盟友都纳入其中。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说，中国和印度采购俄罗斯石油正为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资金，并延长对乌克兰人民毫无意义的战争。他并补充说，这个星期我们已经明确地告诉欧盟盟国，如果真心想结束这场发生在自己后院的战争，就必须和我们站在一起，作出有实质效力的关税。这些关税会在战争结束的那一日立即取消。发言人拒绝透露计划征收关税的具体数字，不过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提出的关税水平在50%到100%之间。美国总统川普的盟友保守派倡议人柯克最近在犹他州一场大活动中遭到枪杀，震惊美国社会。川普今日早餐的时候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访问的时候表示，涉嫌杀害柯克的疑犯已经被逮捕。川普亦都说，如果罪证确凿被定罪，希望枪手被判极刑。川普指出，枪手落网是一名平常有参与执法行动的牧师促成的。牧师找到在警局担任主管的好朋友商量，跟着下来程序就由法警局接手。后来枪手的爸爸介入说，我们应该去投案，说服他的仔将仔带到警局。根据新闻周刊报道，在柯克遇食引发全美震惊的时候，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发出严厉警告，美国的敌对国家正试图利用网络假信息来煽动暴力。考克斯州长11号在更新追凶进度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正在追踪数量庞大的假信息，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的敌对国家想要暴力。他更加直接点名，我们有来自俄罗斯、中共、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军，他们正试图灌输假信息并鼓励暴力，我们会鼓励各位忽略他们，关了那些信息流。考克斯引用柯克生前的话，当情况变得差的时候，我们应该放低手机，多花点时间陪伴家人。这宗谋杀案虽然受到美国两党领袖的同声谴责，不过亦都暴露了左右派支持者之间的深刻分歧。新闻周刊指出，部分评论员已经对暴力恶性循环的可能性提出警告。哈佛大学金乃迪政府学院教授海伊姆向 CNN 表达了类似的担心。他指出，在凶手的身份和动机都不清楚的时候，各种未经证实的指控甚嚣尘上。他说，这个正是中共和俄罗斯填补真空的空间，他们透过证实这些令到美国人相互对立的罪事来达到目的。另外，根据综合报道，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海军官校星期四晚间进入封锁状态， 据指校内发生可疑活动，不过官员强调目前没有枪击威胁，只是在清空建筑物过程中传出有人员受伤。外国媒体报道提到，之前各地大学校园亦都陆续传出遭到威胁，校园因此关闭或者进入封锁状态。虽然目前仲不清楚这些威胁是否同柯克遇食有关，但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各地大学正面临最新一轮的潜在暴力袭击。美联储预料下个星期减息的时候，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否会跟进减息，引发关注。路透分析报道，中共央行不太可能跟进调降利率，因为他们正陷入两难的困境，怎样在不助长股市泡沫风险的情况之下支撑疲弱的经济。报道指出，中共决策者正面临巨大压力，既要压止威胁就业和社会稳定的成长急速放缓，同时又要避免重蹈2014-2015年的错误。当时激进的宽松政策和散户投资热最终导致股市崩盘。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说，任何政策行动将取决于中国经济的状况，现在股市非常活跃，如果减息就好像形同火上加油。他预期如果股市持续上升，中共央行将会避免立即减息，但如果未来几个星期市场出现修正，就有可能小幅减息 0.1%。今年以来，中共央行下调了7日逆回购操作利率 0.1%， 以及调降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0.5%， 调整幅度都低过预期。陆挺说，虽然高调减息可能会火上加油，加剧股市泡沫，但是什么都不做亦都可能会令到增长放缓日益恶化。面对这样的两难，未来几个月北京必须谨慎行事。中共央行或者不愿意在9月跟进美联储减息。过去4个月，中国股市市值已经增加了27,000亿美元。不过近期一连串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低迷不太可能很快扭转。数据显示，8月出口放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跌幅超出预期，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连跌35个月，通缩情形已经形成。中共官员希望上升的股市能够提振消费者整体经济，不过分析师指出，股价上升带动的经济效益有限，因为持股占家庭资产 1.3%， 而房地产就占 60%。 中共一名政策官员说，有别于美国，中国一直在度放宽货币政策，所以进一步减息的空间非常有限。路透社报道，巴西最高法院在星期四以4-1裁定前总统博索纳罗犯下企图政变等5项罪名，判处27年3个月的徒刑，令到他成为巴西首位因为企图政变而被定罪的前总统。这件事迅速在国际社会引起讨论，特别是美国川普政府对此表达了明确的立场。当被问及博索纳罗被判刑，以及美国是否会将因此对巴西作出更多制裁的时候，川普向记者表示，我认为他是巴西一个好好的总统，这个同当初他们想对付我的情况这么惊人的相似，而那些人完全逃不过应有的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 X 上发表文章说，巴西最高法院的不公裁决是猎巫行动，表示这个是政治迫害，美方将会作出回应。巴西外交部随即发声明谴责这番言论威胁主权、无视案卷的事实。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在星期二对媒体表示，我今日没有额外针对巴西的新行动可以透露，但是可以说这个是政府的优先事项。总统不畏惧在必要的时候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能力来捍卫全球的言论自由。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因为行事作风和川普类似，也都曾经公开承认他对川普总统的欣赏，因此被外界称作巴西川普。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